十月份是教会所定的一个宣道月，今天是揭开了这个宣道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到去思想是宣道那段的经文。大诗人 John Milton 他曾经在他第二本的著作《福德乐园》Paradise Regained 有一句说话，他就说他雅典是希腊的中心，是艺术和雄辩之母。希腊或者雅典是师母和我梦想要旅行的地方。你有没有发梦去过雅典呢？我提议你试一试。在本年初的3月13号呢，咁我就同师母有一个好机会，係买到一张好平嘅机票，乘坐最舒服嘅亚联游，唔係 Cathay Pacific 喎，亚联游嘅航空嗰度，就开始我哋圆梦嘅旅程，就係希腊之旅。可以諗起原来呢，保罗都去过希腊，并且希腊有不少嘅教会係到而家呢仍然是一个很古典的一个教会来，基督教会来。我就跟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第17章。今天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17章。而我给一个题目，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题目就是当保罗遇上了雅典娜 Athena。雅典娜就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也是这个17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呢，就是其实呢保罗是并没有将这个的雅典是包括在他的宣教计划或者宣教路程的里面，他原本是没有这个计划的。不过发生一件事情，圣经就记载了呢，在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他们很不喜欢保罗所传讲的耶稣，他们甚至是招聚市长腓力来到去耸动群众的反对保罗和西拉，甚至接待保罗西拉的家庭都被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人是拉到官府都诬告他们。那逼不得已保罗和西拉就唯有连夜的离开帖撒罗尼加，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叫比利亚 Berea 的地方。所以当你看到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当你看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当保罗和西拉去到这个 Berea,B-E-R-E-A, 比利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惯常这个保罗的态度来的，就是去到当地的犹太会堂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愿意寻索这个的真理的人抄圣经，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个尼赛亚来。咁呢个消息好快就引起，就是比利亚啲人呢好热心嘅悔改，听福音信耶稣啦。但是不远嘅帖撒罗尼加嘅犹太人知道之后，佢跟住呢组队去到呢个比利亚嘅地方，又怂恿群众同保罗西拉作对。咁当地比利亚的信徒唯有就将保罗送走了，留下他同工就是西拉和提摩太留在比利亚去兼顾教会信徒当逼迫来的时候。那个故事就开始产生，就是这个使徒行传17章15到23节以后里面，为了确保保罗的安全，怕中途有人杀害他，于是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或者弟兄呢，就护送保罗同保罗一起上船，从北边的 Berea 就要去到南边的雅典这个地方。而这个行程有几远呢？这个海程有几远呢？是300里，大概有12日的路程。今日的300里就很简单，但是昔日的300里是很长的路程，要12日海上的路程。于是他们就在这个雅典的外港来到上岸。这个就是那个故事。当保罗乘坐的帆船是逐渐驶进 苏黎翁这个的合国的时候，远远就会看到海神波塞冬神庙了， Temple of Poseidon 这座宏伟这个的海神庙供奉了这个的波塞冬 Poseidon。 早在主前的440年已经是屹立在这个的希腊的半岛那里。这个的海神讲给希腊人和所有的水手知道，就是海神这个波塞冬是日以继夜的去保护和守卫他的子民。而保罗一行人等一人保护着他们，就从这个城门进入了一些雅典这个地方。咁好快佢哋就走入咗呢个嘅雅典城或者希腊城嘅首都，最热闹最挤拥嘅城市嘅市集广场 marketplace。marketplace 其实呢可以话系瑞典嘅市民雅典嘅市民最喜欢游玩嘅地方嚟。点解呢？因为喺嗰个嘅 marketplace 嗰里面呢有很多嘅小摆设，有好多雅典人所喜欢食嘅零食、家庭用品，甚至各样神明嘅复制品，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复制品。而最 popular、最多人买嘅复制品系咩咧？就 Athena， 就系雅典嘅女神雅典娜。嗱，呢啲嘅出售神明咧，神明可以出售，可以买卖嘅，系按住佢嘅大小。用嘅材料去定嘅价钱，好似呢今日如果你返香港，如果你去呢个嘅嗰啲庙宇拜神嘅时候，有好多啲偶像你可以买返起嘅，有铜啊，有金啊，当然道金㗎啦，有呢个石头嘅木头刻出嚟嘅。最好笑嘅就係、是、只要你出嚟金钱，你就可以将神明买返屋企你要敬拜。神明是可以购买的。刚才我讲过，就是他们要经过十二日的路程，海上的路程，又经过过关，要排队等候这个的证明。他们就留意到保罗的念路一个疲倦的神态，于是这几个人很紧张，就是他们快点要找一个远离虚喧哗，不是太多醉酒之徒干扰的旅馆那里。他们要将保罗安顿下来，他们要走了，因为他们的屋企在这个 Berea 这个地方。可能他们会跟保罗一起就在餐厅里面来到吃一顿典型的希腊的晚餐，包括了一个大的麦包，大家分开它，一道 Greek salad 都是青菜来的，加上一些的羊的 cheese， 还有一条小小的烧烤鱼，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希腊嘅晚餐。为咗赶上去呢个 Berea 嘅船嘅时候，咁呢班保护保罗嘅人就要走啦。佢哋要依依不舍嘅同保罗嚟分开。保罗切切嘅吩咐佢哋就系、是：你快啲差遣保罗、差遣提摩太同埋西拉嚟到雅典嚟，因为保罗仍然系有一个心目当中要去嘅地方，就系、是、马其顿。保罗的内心仍然是期望，因为马其顿有一个异象给保罗，所以保罗仍然是盼望可以去到马其顿那里。于是这班的弟兄就离开保罗回去比利亚的地方那里。第二保罗精神奕奕的要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到世界闻名的 Parthenon 这个的神庙，巴特隆神庙，我想大家都知道，都睇过这个遗迹啊，这个嘅巴特隆神庙嗰度，因为喺巴特隆神庙嗰度就有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呢个嘅 Athena 嘅雕像，而呢个雕像系高达40尺，只要睇睇嗰个头，呢个系佢嘅头，当然啦系复制品啦，系用呢个嘅大理石所做嘅复制品。再睇下佢嗰个嘅。嗱，呢个嘅巴特隆嘅雅典嘅神庙，你睇个真人有几大喺呢度，只不过去到佢嘅 膝头哥都唔到。你话有几大嗰个嘅人像嚟啊？系40尺，有40尺。呢个嘅雅典娜，呢个 Athena 喺佢嘅右手度所企立嘅一个嘅胜利女神嘅像，系佢手托住。而喺佢嘅旁边有一个盾牌，盾牌再旁边嘅里边有一条蛇，系挺胸昂首嘅蛇，去保护 Athena。而喺佢绷住一支充满咗闪烁嘅一支嘅矛，佢整个头当然呢个系复制品，系喺呢个 Tennessee 嘅公园嗰度嚟到去做嘅。但系喺呢个希腊嘅里边咧，佢整个嘅人，整个人，佢嗰个嘅头盔同埋佢嗰个嘅嗰个嘅盾牌咧，系从希腊嘅大军嘅武器嚟打造而成。点解呢？因为希腊就系我哋睇呢个嘅Esther 嗰本书叫咩？以斯帖记嗰本书，讲一开始就讲到嗰个嘅波斯皇帝系要立呢个嘅重新立佢哋嗰个皇后。其实呢个咧就系、是、佢就呢个嘅波斯王呢，係曾经率领大军嚟到去攻打呢个希腊，不过呢係惨败而回。咁而佢所有嘅武器，军队嘅武器就留低俾呢个嘅希腊人，係做咗个头盔，同埋成为咗呢支矛係成打造成武器。喺呢个嘅Pathalon 呢个庙宇嘅里边咧，围绕住呢个嘅 Athena 呢个嘅神像嘅，就是、希腊嘅众神明。咁嗰啲众神明咧，唔系用普通嘅嘢去做成嘅，系用金银同埋象牙所雕刻而成。所以入到呢个嘅巴特隆呢个嘅神庙嘅里边，你所感受就系一种豪气，嗰种嘅君临天下。一切喺呢个希腊嘅众神嘅掌握嘅里边，嗰种嘅感觉系相当相当嘅大。保罗就嚟到呢个嘅巴特隆嘅神庙嘅里边嚟去参观。好，我哋大家一齐睇一段，开始睇保罗嘅睇见啲乜嘢。唔该，转好。我哋好唔好读呢几节？就是我要这个的保罗的看见。保罗的看见。OK,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十六节，预备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好，停一停，好唔好？停一停，请你同我揾就系保罗的看见，好唔好？一系一路落去啊！一路落去，好唔好？我要揾保罗的看见。好，有冇？OK, 好。保罗到希腊的原因我们讲了。我们看看就是第一，保罗的看见，翻上去好不好？这个应该是第三个你见。可以翻上去。是保罗的看见。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就是等候这个的提摩太和西拉的时候，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满城佢睇见满城都系偶像，嗰、那个嘅原来意思就系、是、呢、这个嘅整个希腊城嘅里边系被偶像所掩盖，偶像好似森林咁样， 嗱，其实我哋可以谂谂就系、是、当时嘅保罗系置身喺古希腊曾经有嘅辉煌同埋历史嘅里边。其实保罗就好似每一个受教嘅以色列人一样，至少入学开始就学习有关各国嘅历史，当然会包括咗当时嗰个希腊同埋呢个罗马嘅历史。即使雅典被纳入为罗马帝国嘅版图里边，雅典仍系傲然而立，成为一个自由嘅城市嚟嘅。不过我哋可以知道就系雅典虽然曾经拥有无比嘅声誉，但到保罗嘅时代嘅里边，雅典就好似个慈慕嘅美人，都成为过去啦。一切流连于缅怀过去辉煌嘅岁月嘅里边，佢似乜嘢呢？似大英帝国，缅怀过去日不落之期，但到最后尾嘅时候，英国已经逐渐喺呢个世界嘅舞台嗰度慢慢落咗嚟，就好似昔日雅典一样。不过，当保罗睇到呢个城市嘅风貌、城市嘅辉煌，而震撼佢内心嘅，唔系嗰个嘅无可匹敌嘅建筑物，或者啲纪念碑嗰个嘅辉煌嘅历史圈灿到过去，唔系，乃系雅典人将神所赐俾佢哋智慧，俾过佢哋嗰种嘅艺术嘅创造嘅力量，系用喺去制造偶像，使整个城市系弥漫喺敬拜偶像嘅气氛嘅里边。呢个系保罗觉得震撼、觉得特别嘅地方，佢眼中所睇嘅，发觉呢个城市唔系嗰啲辉煌建设，唔系辉煌过去，而今日被呢个偶像嚟到系淹没，被偶像嚟遮盖。好，跟住我哋睇第二样就系、是、佢保罗体验之后有啲乜嘢事情发生咧？第二好冇？我哋跟住睇好，保罗感受，保罗感受。我一齐读，都读第六十六节好冇？预备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心里着急 ，provoke，provoked。佢情绪做乜嘢咧？当佢睇到啲满城都系啲偶像嘅时候，佢嘅内心佢情绪被激动。被惹动，被刺激，他觉得是相当的不安。保罗不是一个脾气怪异的人，亦都不是因为他可怜雅典人的无知，他内心被激动感到愤怒，是因为他痛恨偶像。雅典人制造偶像，敬拜偶像，而这个行为令到他内心里面是产生那种的为神而产生那种的怒火，他说这些不应该这样的，他实在不能够容忍这班这么智慧这么聪明，他是一班哲学家后人影响的人，本来要将荣耀归给创造的神，造物的主宰，而但是竟然今天将智慧归给用自己手所做又敬拜自己手所做的事，是几咁不合逻辑，是几咁愚蠢的事呢？所以他内心的深处的里面，他感受就是他有一种爱火焚烧在他内心的里面，他要将福音要讲给雅典人知道。因此保罗就有第三个的反应，保罗的行动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去读好不好？十七到十九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市上， 保罗对整个的雅典城那个敬拜偶像，他不是消极，他又不是绝望，他不是在叹息摇头说没希望了，束手无策。但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不似得我们很多时候说属灵争战啊，属灵争战，什么属灵争战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属灵争战。你留意一下保罗对这个事情，他不在这里来去祈求圣灵彰显大能，将这个巴特隆神庙里面的偶像全部来一个地震震跌晒，咁于是雅典呢就嚟一个史前无例嘅大复兴，唔系咁。保罗做乜嘢呢？按照佢照常嘅做法，喺安息日喺会堂里边，同犹太人敬虔嘅人为耶稣基督而争辩，去辩论。佢就系尼赛亚，佢就系嗰个嘅众先知所讲嘅尼赛亚。第二咩？每一日，这个是去安息日，就是安息日才去的，但每日圣经话他就走到市上，就去到啲民众大会场那里，那些公众活动的地方，去摆卖的地方，他跟所遇见的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知道我都没有这个经历，我都没有这个需要，不过你有没有去过泰国的旅行？你有没有去柬埔寨旅行？有没有去越南去旅行？想请问，当你见到那些庙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下有多少人是沉溺在庙宇的敬拜里面？我们再看保罗的见证是什么？十八、十九节，保罗见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我可以说保罗是故意选择，在希腊里面故意选择，就是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教学方式是怎样呢？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保罗问他们，他答的时候更正他们的错误，一问一答，用一个答问的方式，跟会堂里面的宗教人士、路人、思想周密的、学问广博的，或者是这个的一些的小贩买卖的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福音。因为保罗知道，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他内心里面拥有一样的宝贝，这个宝贝是比苏格拉底众哲学家所有的学问更加完美的，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真理的本身。你肯不肯定？你知不知道？我们不敢讲给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把握，但是保罗有把握，就是真理的本身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他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传讲一个最完美的真理，而保罗的答问引起他侍奉的里面一个新的高峰。他接触最高层次的，他又接触最低层次的，立时之间就有两派哲学家跟他来争辩。第一个就是以比古罗，另外一个就是士多亚派。以比古罗是一个什么的一个的哲学思想来呢？ Epicurean， 他被称为是花园中的哲学家。而这家的 学者，他们大部分认为就是众神，以色列很多神，这个希腊很多神，众神和世人其实相离甚远的。而这些神明对人嘅人世间嘅事毫无兴趣，亦都唔会去理会，唔会嚟影响人类嘅。整个世界嘅出现系巧合，纯粹系缘分，纯粹系巧合。而人死之后，一了百了， 以比古罗斯这个的他们强调的。
没有永生，没有审判，因此人今日
有酒今朝醉。
你只要追求今日的欢乐就可以了，去到一个的无欲无求，就是你人生里面高峰的时间。这
个是以比古罗那个强调。
士多亚的派别是怎样呢？他们被称为是门廊的哲学家，就是在这个民众大会旁边竖立一排排的石那些的柱石柱，成为一道很漂亮的柱廊。在那里这个柱子上面呢，就画了有很多美丽的图案。哲学家就在这些的柱石的旁边那里去教导人。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士多亚的思想就说，这个世界有许多许多的神，不过众神之中有一位至高的。世界是由命运所决定，人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要懂得行乐及时，又是讲到行乐的问题。于是这两个的思想就来到保罗的当中和辩护了。当保罗辩护完之后，他们又将保罗带到阿略巴古的地方，要他在阿略巴古的地方来到去解释他的信仰。阿略巴古是什么地方来呢？阿略巴古其实那个希列文意思就是战神的山，战神。这个是一个希列人，古希列人里面最尊重的法庭来的。是一个 court， 是一个的法庭。到了保罗的时代里面，这个的阿略巴古已经不再是一个的高等的法庭，而是一个的议会的地方来。而他的法律权柄呢，已经逐渐的消失。虽然仲仍然审下一些案件，不过那些的成员是大部分是宗教道德教育的监察者来。而保罗就被带到阿略巴古，向威严的议院来讲说话。其实那里的人对保罗并不友善，而有些人更加充满了鄙视的态度。但保罗就向他们来到传讲这个的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去看的就是这个宣教的事工来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保罗所面对的是一个跨越文化的地方。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就是他来自这个的法利赛的家族。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宗教思想的一个希腊一个社会来。他要将福音从一个犹太人是转给一个的外邦人，整个的外邦对这个宗教都是开放的，是敬拜这个偶像的。我们可以说是在这幅的图画里面看到宗教和文化一个正面的交锋，正面的接触来。保罗在雅典所看得到的，不是露天茶座，不是文化沙龙，不是 Starbucks，不是冻柠茶，亦都不是卖艺的阶梯，那些艺术家、雕刻家、画画的人，不是。而竟然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所见到的，就是满城都是偶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奇怪，就是雅典是怎样？雅典是一个哲学之都，所有的学问有学问的人，哲学家都汇聚在这个雅典的里面。应该在这个雅典的里面是一些很高文化、很雍容、很高贵的思想、很高级的这个人在这里。但是圣经说在这个地方里面，它是满城都是偶像。你会不会觉得一种的格格不合的感觉？这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是对这个偶像这么崇拜，自己手所做的去敬拜他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其实每一个越大的城市是越是复杂。 越是混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单元文化，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雅典作为一个当代的一个文化之都的地方，它有强而有力的能力，并且是吸引各种不同的文化汇集在它的里面，它会是融化各类型不同的文化的。雅典人不单止尊敬鬼神，并且他们敬拜鬼神到的情况就是他们怕自己无知有所遗漏，于是他们又建了一座坛，一座很宏伟的坛，是被注明了是献给未识之神。他们怕漏了一位神，他们相信就是有很多神，有很多众神，就算雅典充满了这个神明，都可能有些是漏了的。于是他们就收了很大的坛，是献给未识之神。有一个神我不认识的，我怕漏了他，谁都将他摆下去。保罗就在雅典里面舌战群雄，流露了他那个的学识的渊博，他希列文一定相当相当高，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用以一个犹太人用希列文同希列人传讲这个福音。但是最令人感动，保罗值得我们今天效法的，就是他不单止有学问，对信仰很清楚的人，他最重要就是他对人，他对这些雅典人的迷失和无知，圣经说他心里面火热。人心里火热还可以有一些的，就是国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那常伤。反正自己在一个过客，我在等着提摩太来，一来到我走了，这地方不是我久留的地方来。希列人的信仰跟我有什么关系？希列人的信仰已经 是扎根到很深的了，不是我两三日可以改变更替他们信仰的。保罗可以完全放弃不去理会，但是在这个十七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跨越宗教的文化，向当时西方世界里面，无论在思想在政制都是最先进的城邦希列雅典，去传讲耶稣基督福音。他穷他一生的力量，就算这几日我不知道会留几日，但我就用我这个有限的时间要传扬我信仰，因为他相信一样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类唯一的救主。他相信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人的内心的。为什么会燃点他的内心？是因为他眼睛看见，当他行走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偶像，看到雅典人的行为，他们虔诚，但是他们带不到有真正的平安，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没有内心的真正的平安。因此保罗觉得我不能够静默不言，我要讲给他们知道。他眼睛看到，心里面有反应，于是他就从口中讲出耶稣基督的信仰。最近我看这篇新闻，这篇新闻很得意，有一个罪犯 Jonathan Week， Jonathan 大家识串 Week 就是 W-E-E-K Weeks W-E-E-K-S 37岁，2016年的时候9月他就被发现贩毒而被捕，那我想都不是第一次。案件一路的审理，从20169月到今年的9月好几年，就判处罪名成立，监禁5年。咁同我有咩关系呢？有关系，因为喺呢个期间里面，佢就喺纽约嘅大都会惩教所嗰度嚟到去被监禁。想唔到当佢被判决嘅时候呢，佢就啱啱系佢喺狱中进修相等于 GED。就是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rtificate， 这个普通教育发展证书，就刚刚完成了这个的高中文凭的这个的证书。他为什么会完成呢？为什么完成呢 GED 的考察 攞到啲 certificate 咧，就喺佢喺狱中里边就得到个导师嘅教导。呢、这个导师其实同埋佢一齐喺监狱嘅里边都系坐监嘅。呢导师喺过去咁多月嘅里边咧，每一个礼拜有四个早晨，每一日系花两个小时帮助 Jonathan Weeks 学习数学同埋呢个 language arts 就系语言艺术呢两个科目，并且帮助佢考取呢个 GED 呢张嘅证书。呢、这个导师同样身后喺囚室嘅里边。当呢个嘅 Jonathan Weeks 完咗呢个课程之后，呢、这个导师就为佢写封嘅求情信，信中就话啦，其实 Weeks 喺学习同埋喺呢个嘅努喺呢个努力嘅里边系相当嘅积极，相当嘅用功，系令到呢个导师咧，即系坐监呢、这个导两个一齐坐监嘅，印象相当深刻。佢喺度观察佢嘅时候，我发觉佢对每一科都好自律嘅参与、聆听并且学习，去展现佢一个有热诚、专注嘅人。于是呢个导师啊，帮佢完成 GED 个学习同埋考试。咁而呢个法官去审嘅时候，几年前佢审呢个嘅 Jonathan。几年之后发觉 Jonathan 在狱中是脱胎换骨，他成为一个可以学习可以努力的人。法官就多谢这个导师，虽然他仍是一个身是囚牢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将这个故事摆在你面前是做什么呢？ Jonathan Weeks 其实在人生里面，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监牢里面是他人生另外一个的扭转人生的一个的地方来。而这个的坐监的人其实从来没有想得到，在美国大都会的这个的这个监狱的里面竟然遇到一个的贩毒的一个的年轻人。不过他看到观察的时候看到，其实这个年轻人走迷了是可以教的，可以重新再来过。于是为他重写一个人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一头雾水我讲的什么东西。我想问一问，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人是有机会的，只要你给机会他。有些人可以重新开始的，只要你为他再铺去展开新的一页。你有没有想到你就是那个揭开新的一页的人，为他写上新的一页的人？只要你看到，你向神说，神啊，给我一个人。就来到年底了，宣教的日子今摆我们面前，好不好？我们都有一个祈祷，就是在这个十月，神啊，给我在今年里面遇到一个人，揭开新的一页，让我看到他需要，让我成为他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各位弟兄姊妹，在低头的时候，我想问一问，你有没有看到在你身边就有一个人人都觉得，唉，这块烂泥来的，不要浪费气，不要浪费时间，扶不起的，有没有看到这些人？其实他就需要你的手扶一扶他。你有没有对主说，主要给我看到，给我心里面有一个回应，又给我行出踏出第一步去帮这个人。主要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有愿意开放自己的姊妹，求你今天给我们看见，给我们能力，俾我哋踏出第一步。我哋嘅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